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来到神面前继续来思考哥林多前书，今天来到第四章。我们先来读第四章一到二十一节经文在团契里头我们都查了所以大家对经文相当熟悉我们来读第一节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至于我被你们论断，若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着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对不起，下一个 slide。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受益重责。先看那个，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完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完，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完。其实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壮士愚拙的，在你们里，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人还把我们当着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只有到如今，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因你们学基督的，似乎虽然有益，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为了这个缘故，我他在主里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正如我在各处各教会中所教导的。有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可，我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的人赢，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在这里恳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按你的心意来跟随你，来服侍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今天的这个题目的 叫忠心管家。我不晓得你们听到忠心或管家，你们的印象是什么？那，这一章呢，讲的很多都是讲到我们啊，在教会里面服事。当然，第四章里头讲的是保罗、使徒们，但是同时我们也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人，我们也都是管家啊。保罗在这里说，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神奥秘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是啊，神把神奥秘式，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赐给我们了啊，我们都是管家。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来思考，思考，你可以说思考一个牧者在教会里面当有的一个角色，同时我们也要思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牧人，我们所需要有的一个角色。首先一个忠心的管家，他要尽忠什么？要忠心于什么？他要忠心于什么？第一、第二节他在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或做仆人啊，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忠心什么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忠于神。他在这里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仆人，为基督的仆人。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这些服事的人呢，我们应该知道说我们是神的仆人。什么叫我们是神的仆人？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是为谁做的？为神做的，不是为自己做的，也不是为人做的。什么叫为自己做？如果你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事，或者在家里面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为这个自己做的话，会怎么样？我们会很在意，是不是？如果作为一个牧师，我是为自己做的话，我每个星期都要什么？都很在意你们背后说我什么话，是不是？我都是到处打听啊，别人怎么看我啦？别人说我什么啦？今年是第五年了，第五年快结束了，那个教会怎么觉得我这五年做的怎么样呢？我会很在意这些东西。如果是为人做的话，会怎么样？我就会很在意说我在这里到底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帮助，是不是？这些都是好的嘛。你说你很在意自己做的怎么样，很在意自己有没有给人家帮助，这是好的。可是你焦点完全错的话，我们服侍的时候整个的心态变的话，我们会出很多的问题。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为神而做。我们每一件事情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要想说神觉得怎么样，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一点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就不晓得接下来第三、第四节讲到论断的时候在讲什么。我发现大家都有一个查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一讲到论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它重点是在于说，我们保罗说我是神的仆人，我最主要要在意的是谁？是神。不是说我在意了神我就不管别人了，也不是说我在意了神我就不管我自己内心里面所告诉我自己的声音，而是说每一件事情，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们听了；不管我们自己怎么觉得，我们知道了， 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最后神做最终的判断。我们不单是忠于一位神，我们还忠于什么？忠于一个信息。在第二节他在这里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忠于什么呢？第一节后面说为神奥秘室的管家。奥秘室，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第二章第一节这么说，弟兄们，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没有用各样人的方式这种的高言大志跟你们讲，我只要确定你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不用高言大志来传讲神的奥秘，因为人的高言大志会把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本来会有的给人一个厌恶的东西呢，会把它拿掉。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也就是说，这奥秘的事是福音，我们是一个福音的管家啊。神把福音交给我们，我们乃是要忠于这个信息。所以他在这里，其实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讲到说，我在你们当中，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中心的一个定义。我不要讲别的，我不想传别的，我只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他不用人的高言大志。B.B. Warfield 呢，是早期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他讲过一句话，是英文的，我把它稍微翻了一下啊。他说，人们常说福音内容的某个部分我不能讲，他们的意思是说世人还不能接受，或是我们若传这个某个部分的福音信息的话，世人就不会尊重或接纳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常常会告诉我们自己，他还没有什么预备好听这方面的信息，而某某人可能还不适合听某方面的信息。我们不能传福音全部的信息。Warfield 说什么？他说，神没有差我们到世人当中去传讲一些世人，我们认为世人已经相信的信息，也没有叫我们到世人当中去传讲一些我们认为世人能够接受的信息。神乃是差我们去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去传讲一个世人所咽不下去的真理。我们去传讲福音，对那一批自以为聪明而高傲的人，以为福音是可笑的，这一批人当中去传讲福音。那中间他后面还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只是去栽种，我们只是去浇灌，谁叫他成长？是神。我们就忠于福音，我们就传讲福音。我们的忠心不是来决定说某一个人可以接受什么，某一个人不能接受什么。我们认为说他可以接受这个，我们给他这个，他不能接受这个，我们就不先给他这个。其实我们在尝试做什么？我们在尝试说，这样子的话他比较容易成长。 那就是表示什么？我们不做栽种，我们不做浇灌，我们反而跑去神的位置上来负责说他要怎么成长，怎么样他才能成长，怎么样他才能信。我不是说我们不按着个人的情况跟他传福音，但是有时候我想我们研究一个人怎么接受信耶稣，大陆来的怎么讲他能够信，这个某某人是怎样的一个背景，我们怎么跟他讲，他怎样才会比较容易信，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跑到一个我们不是我们的角色上面，谈太多一个人怎么可能成长。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个上面，而师则没有忠心的来传讲福音全部的内容。我在说，我不是说你不按着个人的情况来谈，但是有时候我们花太多心思想太多一个人要听到什么信息才能成长的，这是我们不知道，也不是我们本分能够做的。因为叫他成长的是神，我们跑到神的位置上，我们不好好的耕种，我们不好好的撒种，我们不好好的浇灌，我们跑去处理他怎么成长，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忠于福音的信息好好的去传。一个人怎么成长，真的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所以我们要忠于福音的信息，另外我们要忠于我们的职责，刚刚讲了三方面，于神，第二我们要忠于福音的信息，第三就是我们忠于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职责是撒种跟浇灌，栽种跟浇灌。我们的职责不是叫一个人成长，我们等一下教会一点钟要出去，那我们是会担心我们要怎么讲，但是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职责就只是去撒种跟浇灌，能不能成长那是交给神。所以你说什么叫一个忠心的管家？忠心的管家就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传神要我们传的，不必担心我们传出去之后的结果是什么。这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要如何尽忠呢？要如何尽忠？第七节我们刚刚读的，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是谁？是神，是不是？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有没有哪一样不是领受的？没有一样。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所以这三个问题来讲忠心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忠心？首先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只求忠心？我们对我们的小孩是不是只求忠心？你好好的读书就好，专心读书就好，是不是只求到这一步？如果他很努力的读，很忠心的读，结果只考了一个 C， 你会不高兴？你会不高兴的。我们要求不是只是忠心，我们要求是卓越。那神为什么不要求卓越，只要求忠心？他明明就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为什么神不要求卓越，要求忠心？为什么？跟第七节什么关系？给你们一个暗示，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你仔细想一想，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来的，神要把你变成神童，神能不能？可以。 神要把你变成一个超人的神能不能？可以。神要让你的口才好得不得了，行不行？可以。他不给你，你很难去得。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来的。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来的话，你觉得神欣赏我们的口才吗？神欣赏我们的才干吗？你说我要来服侍神，我没有这个才干服侍神，神还是要你来服侍他的话，那怎么办？神只要求你忠心，是不是？所以有一个故事你们可能会记得，就是摩西的故事，是不是？摩西有一次，摩西这个这个牧羊来到一个旷野，然后看到有一个荆棘，火烧荆棘，然后神就向他显现说，神要召他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摩西说什么？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我又不会讲话，你怎么找我啊？要找别人去了。神跟他生气，神说什么？是谁造口的？要口才的话，我随便造一个人都有口才，你怎么用口才来告诉我说你不能做？如果我觉得你可以做的话，你就可以做。如果我需要口才的话，我就去找口才的。但是我今天找你，你没口才，我就是要找你。如果要让你有口才的也是我，不让你有口才的也是我。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神不是跟我们要求一个卓越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叫我们去带查经，我不会带。那神找你带查经的话，你会不会带？神都可以让你变成你会带，但是神没有让你变成很会带的话，神还是要用你的话是什么？神就要用你，就要用我。那担心什么呢？因为一切，你说我不像某某人教会有一个某一个弟兄很会讲，我不像他那样子。使你跟那一位很会讲的弟兄不一样的是谁呢？不就是神吗？他比你厉害不是因为他很厉害，因为神让他比你厉害的。你懂不懂？那这一个神呢，今天来找你，呼召你，叫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你就按着你能做的就去做了。这就为什么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神不会要求别的，因为所有其他的都是神给的。你不可能制造一个神没有给你的东西，那在于神给你的，那就要你忠心的去使用。有一些人呢，就是可能需要没有口才的人跟他传福音，他会信，神就偏偏要找一个没口才的人。有些人呢，神要把他放在那里，就是传一辈子都没人信的，像耶利米先知一样，神就是要把他放在那里。他传的福音，他传的信息，在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有没有人听了能够成长的？那是在于神，他只要忠心。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大胆的为主做事。我来美国，93年来美国的，那94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年底或者95年我都忘了，我那时候在 Nebraska Omaha 的那个地方，那在 Lincoln， 就是 Lincoln 是大学城，在 Lincoln 那边大概离50分钟的路程，那里就有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又发现有需要。高荣德牧师那时候就问说，你们要不要去帮忙？我们听了就去了。我那时候在那之前呢， 带过几次查经我不知道，好像都没有，但是知道有需要了就去了。我那时候也很笨，我没有告诉高牧师说我不会带查经，或者我口才不好，但是我就去了。去的时候那个查经班那个时候正在一个交接的一个时段，就三个人，有时候两个人，有时候我们去的两个那边一个，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然后那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香港人基督徒啊，听说他们以后快要离开了啊，剩下的那会有谁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在那个时候94年左右在那里开始转型了，慢慢大陆的人多起来，但是就几个人，我们就去每一个星期开个50分钟的路程去，然后50分钟的路程回来，就这样子去带。然后一年大概有一次有高牧师带着这个短宣队到这个林肯的地方去这个短宣啊，那里就一大群的人啊，来了很多人，但是查经班还是就是那几个人，人不多，以后才慢慢多起来，就这样子的去做。而那时候也没有想说我会不会带查经呢，我也不晓得。我相信一直都是那么几个，是因为我不太会带查经，所以没有来，留下来的人不多。就这样子一直带着。那你说如果你要从果效来看，你要想到团契怎么成长来看的话，很多的这个可以分析的可以做的，但是神子只要求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忠心。我们能够摆上，看见那里有需要就摆上。我们对神忠心，另外一点，我们不是对我们自己忠心，我们不是对我们的恩赐忠心。我讲清楚这一点，我们不是对我们的恩赐，所谓今天的恩赐忠心，意思是说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恩赐才做什么。我知道今天很多层面大家讲到的教会要按着你的恩赐来服侍，可是你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你看到的不是这样子。摩西就不是按着他的恩赐来服侍神的，他还跟神坚持说他没有这个恩赐的时候，神跟他生气了。而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都很少是按着恩赐来服侍的。你说我又会弹琴，我又会带茶经等等之类，你今天看的都是因为当初我没有按恩赐服侍的结果。你很多方面都不会，但是你看到教会的当里头有需要的时候，你愿意踏出去摆上的时候，神就使用你了，神就使用你了。你愿意做的时候神就用，你愿意忠心的时候神就用。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人不是我们的恩赐，不要忠于你的恩赐，而是忠于神。当神让你看见某个方面有需要的时候，你去做。我在欧玛哈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我们有一对这个美国人夫妇在我们教会，常常在我们教会帮忙儿童事工。然后他就跑来找我，他说你能不能帮忙带一次主入学。我以前都没带过主入学，那时候都还没结婚，也都还没有小孩。那时候结婚了没有我忘了哈。还没有小孩，我都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有需要嘛，有需要我就说好，我就答应了。第一次去带主入学，我就进去讲了几句话，发现这个十分钟全部讲完了，还有这个40分钟怎么办？怎么跟小孩子耗下去？哇，那一天很难过啊，就跟想尽办法跟小孩子耗 泡过那四十分钟，就这样子的去做了啊。现在我很会带小孩吗？主入学不一定，但是呢，所谓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我们有发现有哪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尽责，不是我们有什么长处，而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尽力。我们尽力做什么？也不是只是去做事情而已，我们尽力乃是把福音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个服事的事情上，我们把福音带给微信的，也带给基督徒。中心，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读的这个一到第五节啊，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至于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审判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时候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成长。忠心是要忠于什么呢？要忠于神。怎么忠心呢？要听神的，而不是听人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一段的上下文的话，你会读了之后你就认说，你不要论断我，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我做错什么你不要说，我做错什么我自己也不评，我就继续做我做的东西，我不管别人说什么，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这里绝对不是这么说的。这里保罗说，我是神的仆人，你们要给我评语的话你们可以给，但是这个比起神给我的评语的话，那是极小的事情。不是说他不管，也不是说他不听，可是你在分量的这个哪一个最终最有分量的，那是神。换句话说，如果你别人给我的这个论断呢，是根据神的话跟神的标准的话，我会看得很重，因为那是神将来可能也是那样子来评审我的。但是如果你们只是按你们自己的观念来讲的话，那我只是把它当成是我听了就算了，因为主要是神怎么说。而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他们按着世人的这个智慧来衡量这个讲员或者这个牧者或者这个带领的人，他这个标准在哪里？保罗说，我不按着你们世人的这种的智慧所给的评语，我最重要的是神那里的评语。他并不是说他要做一个不听人讲不听人家劝诫的人，这不是他的意思。他也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要给任何人一个评语，因为如果你这样子觉得的话，我们下个星期查第五章，在下个星期查第六章的话，你会发现到说怎么办，保罗对教会不高兴，因为教会不审判一些有罪的问题。这都不是保罗所说的，保罗乃是说，当你们这样子评估我的时候，你们按着你们那种世人的标准来评估的时候，我听的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因为最主要的我是要听从神的，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管家，所要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他忠于神，不是忠于教会，也不是忠于人。我们不是按着人的评语来做事，我们是按着神的评语来做事。所以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第三节，至于我，这是连在一起的，这是连在一起的，要他的是一个忠心。所以我被你们论断了， 都是极小的事。我忠心是要忠于神，最终神怎么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有些时候呢，当我们忠于神的时候，被别人在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把它当着耳边风，继续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是有时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最终不是服侍神人，我们最终是服侍神，我们是因为服侍神来服侍人的。所以我们只求神的称赞，我们不求人的称赞。所以你反过来，人家给的称赞的话，也不要太得意，是不是？哇，今天五个人称赞我，下个星期为什么同样的五个人没有称赞我呢？啊，心里面很在意，你就只能够求神的称赞。我在服事的当中讲道讲了很多次，好多次我讲完道之后回去。下了台之后我就想，今天我到底在讲什么？真糟糕，真糟糕。再过一阵子呢，我就提醒我自己，反正讲了啊，这个交给神了，我下一次改善就好了。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所有的结果要交给神。神，如果今天我不尽忠来传一篇道的话，那我是有责任的。今天如果我尽忠的传了一篇很烂的道的话，神就按着我的忠心来悦纳使用我的信心。忠心不是我们能够另外一点这个在团契里头有人提到，忠心不是一个我们能够论断的东西。你从另外一点各角度来说，忠心不是一个我们能够论断的东西。打个比方，你怎么衡估一个人忠不忠心？你看他说，他在教会愿意做很多事情，大大小小，上上下下，他都在做。可是你知道，他也许在他的能力范围里头，他可以管两个教会，而他只管一个教会。神给他的能力，他只忠心的一半。另外一个人教会里面就只是做一件事情，花了他整个星期的心思然后时间，然后他就做了，结果也不怎么样。但是在神里头，神知道按着他的能力他忠心的。你怎么能够评估一个人忠不忠心？只有神知道。我以前去过一个教会，有一个人跟我说，你来这个教会了哈，明年看人数增长多少就知道你这个适不适合我们的教会。如果你用这样子来衡估的话，那是不是神在这里说的，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有些人很会带茶巾，你知道吗？他在茶经每个人都喜欢，他可能就是星期五下午花一个小时预备一下，哇，带起来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很入神。他忠不忠心？他随便花一点时间就弄得很好，忠不忠心？有没有好好的摆上祷告，好好的，如果他好好的去预备的话，可能会更好。那有些人花了一整个星期带了茶巾之后，大家就觉得说他以后可能不要找他带茶巾。你问他忠不忠心？这两个人以后到天上的时候，神奖赏的时候，他是要求什么？带茶巾的 quality 品质，还是带茶巾的忠心程度？如果按着忠心程度的话，谁 讨神的喜悦。那有些人在教会服事啊，你可以在几秒钟就找出一大堆的这个资料出来，然后就能够讲很多。有些人就不信，所以忠心不是你能够从结果里头看出来的，忠心不是你从结果里头可以看出来，所以忠心不是你能够论断的东西，只有神知道。某某人常常去传福音，然后很多人信主，跟另外一个人拼命的传福音，没人信主。你不能按着信主的人数来决定这个人忠不忠心。也许常常带人信主的那一个，在好几年前神就呼召他做宣教士，他就是不肯。也许那一个拼命传福音都没人信主的，他巴不得神哪一天把他召去做宣教士的，神就一直没呼召他。那带很多人信主的忠不忠心？他不忠心，他不忠于神对他的呼召。所以这一件事情的话，你只能够在等神来做最后的审判，但是我们唯一能够知道我们有没有忠心。神要求我们忠心，不是要求我们一个卓越的成绩，因为赐给你才干的是神，赐给你才干的不，没有赐给你才干的也是神。神没有赐给你才干，偏偏要你在这方面来服侍他的时候，也是神。我们就只能忠心的去做，所求于管家的是忠心。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我们处理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做多少；处理神给我们多少才干，我们就做多少才干来服侍神。而神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我们要好好的忠心的来保管。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自称清浊，记得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当我们认定了他是神，当我们认定了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是我们所没有的也都是神没有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担心了。像上个星期黄牧师讲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周五的时候，巴比米肖也在恩典团契里面分享，他说神会预备，你不用担心。难道神不知道你没有这方面恩赐吗？你需要来提醒他说，你呼召我，你明明知道我，或者说你不知道我这方面不行吗？难道神不知道吗？第八节，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已经做完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完，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完。其实我想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天使观看。第十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是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是被藐视。这里讲到什么？我们要忠于什么？我们要忠于 过一个十字架的生活。让门徒，耶稣吩咐门徒的时候，他说你要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门徒在那里保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要受死。门徒不愿意，因为他认为说耶稣来是要做完的，那耶稣不能死的。所以当耶稣告诉门徒说你要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那个舍己是什么？就是不按着自己的意思，也不体贴自己的意思，乃至按着神的意思，按着体贴神的意思。换句话，也就是说，我们跟随神的观念，我们自己的观念需要放下来。十字架不一定是受苦，但是十字架乃是讲到说我们自己认为我要做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方式跟观念都要放下来，让神来决定我们前面的道路怎么走。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在十字架的道路，除非你第一步要先踏出去。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就是你来到神面前说，主耶稣，这是我的一生，从今天开始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会跟你顶嘴。当然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这个决定你要能够先放下来，那个时候才是一个十字架的人生。因为你要走的一条是上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的一条路，而你不是拦住耶稣说不可以这么走，我们走另外一条路。所以大家常常说这个是我的十字架，那是我的十字架，因为很苦，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从心里头从来没有把你一生放在神的手中说这是我的人生呢，以后也许我会软弱跌倒，但是此刻我要告诉我自己，也要告诉你说我愿意就交给你了。如果你要我把工作放下，我就放下工作；如果你要我继续在这里，我就继续在这里；如果你要我向西，我就向西；你要我向东，我就向东。你还没有这一个时刻完全的把自己摆在神面前的话，我们走的还不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只是也许自己很苦的道路，很多很都是自作自受的道路，但那些都不是十字架，因为我们还没有撇弃这个体贴自己意思的心。我们还没有一个心智说我不再体贴自己的意思，只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忠于一个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忠于一个十字架的生活。而忠于十字架的生活必须是从那一点，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意思完全放下，让耶稣基督做我们人生的主，由他来掌管我们一切。十一节当然也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辱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人还把我们看着是看着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直到如今。你看到那黄色的字，直到如今。从十一节到十三节，一开始直到如今，最后直到如今，这是一个焦点。为什么？因为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现在做完了，但是我要你知道，我直到如今都还在受苦。就是知道如今他还在走一个舍己的道路，直到如今。我们的中心是直到如今，不是曾经。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学生， 那我们在学生的时候都比较热心嘛，都在校园里头带团契啦，带人带福音朋友来啦，那时候在教会里头就有一个比较年长的，他看到我们这些学生们很热心，然后他就坐下来跟我们聊，他说你知道吗，我曾经也像你们一样很热心很热心，然后他说你们这样子热心是好的。那时候我听的就有点怪怪的，好像他的意思说他热心的时间已经过了，今天呢是交给我们热心了。好像我服事的道路是这样子走的，你走走走，曾经很努力的走，很忠心的走，走到一步一半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了，然后被盖个房子，然后看到年轻人走过去的时候，你就告诉那些年轻人好好的走，我曾经也像你们那样子走啊，还有力气的时候好好的走啊。忠心不是这样子的啊，忠心不是说你曾经走过一段的路已经很好了，那今天我可以在旁边搭个房子休息一下，然后鼓励一些其他的人去忠心。保罗在这里说他没有退休，他直到如今都还是那样子的为主而活。保罗活到什么时候停止努力的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到他死的时候，到他死的时候。换句话，忠心也不是将来的，等我将来之后退休之后我会忠心的服侍，我们就等我们所有的东西做完之后，然后有多余的时间，我不需要顾虑这个，不用顾虑那个，时候我来忠心。哎，不是那样子，是直到如今，从过去到今天，将来我们都忠心。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忠心的管家。后面呢，我就不多讲了，后面是保罗在劝哥林多信徒要效法他一样忠心忠于福音的道，福音的信息，忠于十字架的生活。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如果他们不愿意听的话，他还要用严厉的带着严厉的杖到他们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每一个人都有你的一生，是谁给你的？是神给你的。我们能够出生也都是神给的，我们有时间也都是神给的，我们今天起来有气息也是神给的，这些都是神给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我们自己人生的神给我们这个人生，给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的一个管家。我们要怎么向神交战呢？如果你来忠心的来处理你这一生，而你忠心的处理你这一生是向着神来忠心的处理你这一生的话，我们要怎么活呢？求主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定睛转眼向着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赐万物的主，我们在我们生命里头没有一刻不是从你来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你所给的。我们承受这一切，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做我们一生忠心的管家，让我们每一个时刻都为你而活。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福音的真道上能够忠心，能够将你的福音的信息的真理能够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也让我们能够一生忠于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